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今天哦，露露爸 Ben 哦，我们邀请了一个好朋友来我们节目上聊聊哦。因为为什么呢？最近呢、哦，我们当然大家都清楚 ，Ben 哦其实就是一个讲师的身份。那么在这个业界，我们会有很多我们敬佩的、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他好棒的一个老师。我今天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哦，竟然可以哦邀请到一个我心目中我觉得他好优雅，他的气质非常好，然后我好喜欢他的一个讲师，我们的林飞，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好吗？
哎，好，谢谢露爸这么优雅的介绍我出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李，叫李林飞，那很高兴来这个节目认识大家。刚刚被那个露爸这样子 Q 出场，我自己都觉得哎不错，气质感觉又提升了
很多。是是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性质摆脱了以往比较台诙谐有趣的感觉，我们今天走高大上路线，这样可以吗？
好啊，好啊。
好，不过真的啊，一坐在我们林飞老师的身边哦，哎，露爸变了，我们开始肃然起敬，连我的讲话咬文嚼字，各位听众听得出来有差别吗？还是没有，
比较难以回应。
哎呀，这个哎，不过我们真的说回来哦，哎，林飞老师让我真的第一眼看到他哦，我们说一件事。很多时候一个老师他的感觉让人家会不会信任，让人家会不会喜欢，有的时候不是外表的一个打扮的关系，从内心衍生而发的这一种气质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我林飞老师，你觉得你可以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啊，非常感谢露爸的赞赏，待会下课我买糖吃。
我们比较市侩一点，都收红包。哦，没有，我们又回复了，回来。今天走高大上，走气质路线哦。
好。
林飞老师，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再稍微更认识你，更了解你一下？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你平常的一些领域授课的范围是什么吗？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OK， 好。那借由这个节目呢，跟听众们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上课的内容方面。那其实呢，我走金融专业的时间非常久，所以等于是说在金融专业这边的领域也是交涉蛮深的。但是呢，除了这一块之外，我想在现在的人压力都蛮大的，尤其在金融产业，如果线上有收听的朋友是金融业的话，也会感觉到相对压力。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会有需要纾压的一个课程或者是说一个方向。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很重视我自己能不能跟我自己有一个很平衡的对谈。所以等于是我在多年前我有去上了一个课，也拿了认证，就是属于比较园艺治疗师的部分。
园艺治疗，
对。那这是一个蛮好玩的，当我跟人家说哎，我很喜欢园艺治疗，那我也去上了这个课拿到认证，那我的朋友呢曾经问我说，园艺需要治疗吗？
我们是去治疗树还是治疗草？
我们是要治疗园艺有发生什么事情吗？那我听了也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反正就是你要随时自娱于人嘛，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随时为自己制造一些幽默，
是
小事情的快乐也蛮重要的。
对啊，
但是这个点我就笑很久了，因为你真的不需要治疗，那个是另外一种。对，那接触到园艺治疗是让我感受还蛮深刻的。对，那在这一方面的话，所谓园艺治疗，就是说借由社会中的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们，比如说郭栋儿，我不能说他弱势，而是说也许他是需要帮助的朋友。郭栋儿，或是说一些比较失智的老人，那或者是他们住在养老院里面，但是他们并没有生病，但是就是说希望在他们住在养老院的时候还可以多一些活动，肢体上的活动。所以等于是说在园艺治疗它的涉略范围非常的广。 那或者是说在学校小学生如果有一些情绪上比较不稳定，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是透过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朋友们。对，大概是会比较往这一方面去走。
像我们讲园艺治疗，讲心灵成长园艺治疗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 Ben 哦跟我们林斐老师哦会比较有接触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个园艺治疗。实际上 Ben 觉得当时听到我大概的感觉也是，哇好特别哦，园艺治疗耶。那当时产生的心情也是，哎，到底是治疗树还是治疗人哦？OK， 那讲到这里，我想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好奇哦，我想先聚焦在我们讲做这个心灵成长园艺治疗这一件事情。我也好奇是，它是大概是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操作，去达到所谓心灵上的舒压或者。也许成长这方面呢，
园艺治疗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课程，就是说我们平常所得，比如说你走过路上啊，路边的，虽然我们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但是呢，在园艺治疗上呢，当路边的花花草草无意中有吸引到你的时候，那当下。我不知道各位的听众会什么反应，你应该会很自然而然靠过去想要触摸它。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鸡蛋花，可是我没有种鸡蛋花，因为房间小不方便栽植，但是其实只要走过有鸡蛋花的旁边，比如说邻居们啊有种很多鸡蛋花，我真的会反反复复走过去然后闻它的香味，它让我它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压，
很舒
服。那我就闻出来了啊，黄色鸡蛋花、桃红鸡蛋花、白色鸡蛋花，味道都不一样。
真的，所以闭着眼睛把这些花放在你的面前，光闻的就可以知道它们是什么颜色的。
对，就是对于，因为我特别喜欢鸡蛋花。那我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等于是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相信都会有吸引他的植物。
是。
那也许对男性听众来讲，他不一定喜欢鸡蛋花，实在是太香了，因为有的鸡蛋花聚集起来像茉莉花的味道。可是呢，可能他会很喜欢采草皮。我觉得采草皮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让我们的脚接触到大自然的土地。那有时候去，比如说环抱神木。或是分多金的地方，那是自然而然带给你心灵上一些很舒压的一个方式。
是，
光是光着脚在草皮上面走，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会建议我们的政府可以多种一些可以采的草。其实我们发现可以采的草皮不多。
林斐老师，听到你这样讲，我倒是想到一件事情，是可口可乐这间公司在前几年做的一个案例，行销的案例哦。其实可口可乐它就是一个 just for fun， 一个乐趣的一个公司哦。所以当时他们曾经在台北市都会区哦，做了一件事。他在一个地方一块空地哦，铺了人工草皮。
对，
铺了人工草皮之后，在正中央摆了一台可口可乐的贩卖机。好，他鼓励的是什么？请上班族中午吃饭的时候，鞋子脱掉，到草皮上面走上那个人工草皮，走到可口可乐的贩卖机。然后不用买，他招待。就是去就可以按一下一瓶的可口可乐下出来。一个人小确幸，我觉得他在塑造的其实是不是就是跟林斐老师在讲的园艺治疗相关的，借由采草皮，其实上班时间可以把鞋子脱掉采草皮很开心，然后再招待一瓶小可口可乐，小确幸。他其实这个符合我们讲的园艺治疗这样的概念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一般我们还算就是说不是被诊断出来说你有忧郁症啊，或者是说过动儿，
是，
其实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这件事很重要。
是，
我们是成人，
是，
也许我们会比较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尽快让我们负面的情绪舒压掉。不像说小朋友或是生病的朋友们需要帮忙 那园艺治疗其实在这一方面，其实采草皮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其实我们本身的能量，负面能量如果越来越高的话，
是
其实也就会变成重症嘛。
啊，对
对，情绪累积久了就是火山爆发这样子。
真的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适时的舒压，适时的去找出出口，帮情绪找到出口，采草皮或者是去闻闻自己想要的花，或者是说、其实也许走过去那个花是可以采的花，
那
或是那个美丽的草，你也可以这样子摸一摸花采回去，其实你也会告诉自己，今天我把花采回来，为什么我会想要把它带回来？
是，
对，借由在其实，在园艺治疗过程中，我们会教，比如说，如果是去学校的话，我们会教小朋友开始从一颗种子开始去种，好，让他慢慢的去感受到生命的成长。
哦，
对，这是其中代表意义。你说小孩有病吗？没有啊，他们也是很健康的小孩子。
是，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许他有去关心到，哎，他的同学为什么他的丝瓜没有长大？
哦，
他的菜苗没有长大，
是，
就是要帮他浇个水。
嗯，
我觉得意义是。都会是大同小异，那只是就是说，有些其实在国外来讲，园艺治疗他们是正式也是纳入一个蛮重视，就是说对于比较在医院里面也是会有用到。我知道其实在台湾也是陆续有医院其实都在对这一方面，因为这是算是一个比较温和，
是
比较温和性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又是园艺，其实大多数的人应该不会讨厌花花草草了。
哎，真的。
对，
不会不会。
对对对，因为其实看到绿色，绿色给人家感觉就是很舒服、很和平。
嗯、对。
对，那比较市侩的会觉得说啊，钞票的颜色。
哎，对，应该是美金吧。
就是钞票的颜色。对，这是另外一方面发想嘛，它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方式。
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一般人来讲，或是对于就是说需要帮忙的朋友，
是
这是借由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他们沟通。
OK， 因为它当然涉及到比较深度，而且它必须是像林飞老师，他有一个认证许可，他才可能去操作到一个更为深入的一个maybe。这已经涉及到疗愈的这一个区块了、
哦、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殊好特别的一个专业能力。
其实我也蛮高兴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是、
哦、因为我觉得园艺治疗不一定要有个人来治疗你，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对自己治疗，或是说我们不要用治疗，我们用疗愈这两个字。也许你买个精油回去，那个精油的味道，
哎，
比如说薰衣草，大家都是大致上是大家喜欢的，
是
玫瑰花，
是、
哦、或是男生也许是檀木，比较中性的味道，那个就是属于对于自己比较可以疗愈。所谓疗愈，就是那个味道闻了会让你深呼吸，
哦，会放松，会深呼吸，
对，芬多精的味道，
是，
那就是会让你自己深呼吸。所以也许当你在办公室的时候，最近我们就常常闻到薰衣草的味道。
我
第一次感觉到有薰衣草味道是发现我一个同事用那个熏香啊，对，他现在用那个喷雾机，然后再喷那个薰衣草。
哇，薰衣草不是也是很放松
很放松，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有人吃了臭豆腐，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放薰衣草的味道。
原来是这样。
其实对于我个人，我蛮喜欢的，那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味道。那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疗愈的味道。
是，
对，
哇，其实刚刚提到几件事哦，在其实现在很多在建筑业，他们会去做一个围篱的时候，也会做到一个所谓的植皮绿色的一个围篱。其实主要就是让大家哦去经过的时候不会去铲，让心情是比较平稳的，比较舒服的。我觉得这种的。透过园艺，透过绿色植物，针对我们身心灵，有时候是做一种舒压，有时候是教导孩子尊重生命，哦，看到生命，我觉得这都很棒。所以刚刚简短的一点时间，我们的林飞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园艺治疗。接下来我们下一阶段，我们再聊聊他其他的专业。我们下阶段见喽。
好，谢谢。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 Ben。
大家好，我是林飞，我又回来魔音传脑喽。
哎呀呀，我怎么会一个优雅声音怎么谈的，怎么叫魔音传脑？哦，但是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就突然好奇了，林飞老师哦，刚刚在跟我们谈的是园艺治疗，可是我记得在园艺治疗之前，其实你想告诉我们的是你的金融专业。哎，我好奇一下，问一下您的金融专业背景是属于比较像金融理财的，还是像那个投顾证券这一方面的嘞？
我本身呢，其实出江湖很久了，
是
对嘛，知道有人在就是有江湖嘛，
是。
对，那其实，在金融业这一方面，其实金融业简称简括而言，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银行，
是，
然后投信投顾，然后
保险、
证券，对，
所以四个方面哦，
四大领域。对，那其实在我觉得我也是很 lucky 很幸运的，在因缘际会的关系下，这终于在二十几年后把这四个领域都走完。
等等四个领域，
对，
一般能够专精一个领域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具备两项专长已经算很神奇了，具备三件事，那用天才来形容，四个领域通通都有。哦，我旁边坐了一尊大神呐、
啊。我们是苦力，
苦力。
我们就是苦力，因为当你在银行端的时候，其实客户进来问的问题，其实会相关到金融理财。
哦。
那其实，在金融理财的话，无非就是跳脱不了在相关的投资讯息。
嗯。
那只是各个领域的朋友，大家会的功夫真的是都不一样。
嗯，
好，虽然是证券，但是虽然是投信，但是你没有深入到里面，你也不知道它的精髓在哪里。
是，
好，所以我们说隔行如隔山。
嗯 嗯，
对，所以等于是说，一般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在投信端的话，我们接触到的也许就是基金，非常的深入。
哦，
但是对于证券端来讲，他们对于股票就非常的有研究。
哦，
所以等于是说大家要各个 focus 的重点会不太一样。那只是说演变到目前为止来讲呢，其实在这四个行业里面，比如说在银行的我们的理财顾问们，
是，
其实他们也必须去专精我们所谓的证券端的股票，因为客户也会去买股票，买台股啦，或甚至是美股啦，或是 ETF 类似这样的一个金融商品，因为我们现在金融商品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元化。
真的，搞不清楚了。
对。那当初我会很因缘际会去走完这四个行业，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跟我自己讲了一句话，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很重要的精神。
对，就是你一旦深入这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就会去知道，哦，原来投信端的前后台包括业务人员要怎么样去推广、去发想、开发市场要的商品。那来到证券端的时候，你必须去知道，就是说也许我们的客户他们需要的，除了股票的资讯，除了台股的资讯，更需要国外也许美股的资讯，那要怎么样去买，怎么下单。从前后台，所以等于说一直到保险，也许在一般人来看，其实我刚到保险的时候，有一种被误以为就是说，你是没有工作了你才来保险吗？对，
很早期有这种概念。
对，我们对会有这种感受到这种氛围。
对，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的保险业里面有非常多的优秀同仁，
真的好优秀，
真的是，而且是服务客户服务到让我觉得就刚心
感动到痛哭流涕。
对，就是他等于说在保险业的付出也不会输投信业、输银行端或者输证券端。所以等于说也许是建构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观念这样过来。对，但是呢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同仁还是一直在保险业兢兢业业，
对啊，
在对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很认真的在帮客户做资产配置。那其实这四个在整个金融业来讲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一两年来真的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出现了另外一个强而有力的敌人或是朋友，那个叫做人工智慧。机器人出现了，
是机器人出现了，
机器人出现了，对于金融业的从业人员来讲，突然会觉得说是敌是友呢，
这个是个问题。
对呀、啊，对、啊，
真的真的，哇，这个对，其实对很多这种金融，金融界里面的朋友来说，确实这个机器人出现产生了一件事情是，哇，机器人的精准，机器人确实取代了一大部分的人力哦。
对，
我觉得这是个现在会担忧的问题，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对我们这整个产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呢？
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是
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把机器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朋友的话，
是
各位可以想看看哦，哪一个朋友可以24小时帮我们服务？他不会生病呢，
是他需要休息人休吧？
对，随时就是随时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它是可以完整呈现，
是
然后其实真的是也蛮精准的，到目前为止。那当然其实说在金融的从业人员来讲会担心的就是说，那他的出现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工作不保，他慢慢的在取代一些位置上面的同仁，比较后勤单位的，那也许这是事实，其实这他已经正在发生了，从这一两年来我们国内外银行所关掉的分行来看，都慢慢转型成智慧分行。那很多保险的从业人员现在身上带着，也会带着 iPad 出去。
是。
因为这是客户希望看到的。
好，
如果说我的理财顾问或是我的保险员，他来有拿着 iPad 来，拿着电脑平板来秀出我所有的投资绩效，跟一个来什么都没有带，或者是说
拿张纸。
这在我们不要讲，先不讲服务，在感受上，也许对于某些客户来讲，他就会心里面层次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有的会比较客气的说：“哦，你个怎么给他锅渣洗呆？”有的就会觉得：“哇，你用 iPad 很方便哦，你给他放大。”这样我就看得到了
对，
因为有些客户年纪比较大，
是
他看不到小数据，
对，
那他是一个辅销重要的商品，就是你给他放大嘛，放大客户要看得到的数据，这是一个感官，
是
这是一个感官方面的一个改变。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不可以取代的是什么。人工智慧在 FinTech 里面，我们现在讲的金融科技里面，它不能取代的是什么？就是我一开始我说的就刚性的这件事情，
就刚性的是服务，
服务感动的服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等于说相对来讲，以前在没有机器人出现之前，我们做的是服务，
是
那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们现在金融从业人员其实更要深入的去给带给客户的是感动的服务
感动的服务。
对，立功，就刚心呗，那是一种不能取代的温度。
是，
你说机器人摸起来也热热的啊，那不一样啊。
是
啊，机器人摸起来羞羞，那我摸手机就好了。手机也常常羞羞的，
是，
对对，也是热热的但是就是那种新的温度不一样，
新的温度不一样，
对对对，
重要。
所以等于是说，我觉得身为金融从业人员的一份子，
是，
我会建议把 AI 当成一个我们很好的辅销的朋友，因为 借这样子可以拉高我们自己的附加价值。
是，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林飞老师，容许我好奇一件事好吗？
嗯，
在我当然据您自称出江湖走跳已经很久了、哦、早期为什么，我可以好奇的了解一下，当时为什么你会想要走到这个专业呢？
走到这专业当然是逼不得已的、啊、
怎么回事？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这么样子的给考上了商科。
考上了商科
对呢，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又这样子入霸问，不小心就透露了我的年龄。
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因为在那时候我其实想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嘛。
是，
对，然后居然考了商科，就想哦好吧，那至少有一技之长，
是，
所以应该就去做这件事情吧、哦、所以我们就去念了商科。
对，
所以就误打误撞的进来了金融业。那时候我反而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尤其在我在打算盘的时候，我就在想、哦、我怎么会没有去念美容科？
嗯，
我觉得用头发可能比较好玩一点，打算盘真的很讨厌的感觉。
对对对，
当年打算盘真的不要再继续问这件事情了，路霸。
不过我倒是很想要有一个共鸣，就是那如果当时林飞老师走上不一样的专业，那现在应该很讨厌看到路霸，因为路霸没有头发给他玩。我觉得这是人生不同选择，会看到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机遇。
对对对对，说不定我们的缘分就建立不起来了，因为没有头发这个媒介了。
也许哦。
哦，
所以会做假发。
这个我们私下再研究，换我塞红包。哦，所以当时是在我们讲说，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
哎，
觉得当时其实商科是很夯的一个行为事情哦，所以女性女孩子在考试考上了之后，多数会选择商科这件事情，
嗯，
因此才让我们踏上了金融专业这件事。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稍微印象深刻一点点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件事让我觉得作为从业人员他的辛苦跟付出。
是，
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哦，对，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惊涛骇浪。
是，
然后呢对于客户总是，我们不能说他不理性，因为亏了钱大家都心情很不好，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是。那只是就是说在于那时候对于我们金融从业人员跟客户之间上面的一个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在那时间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跟来的客人都比较不理性，
就是因为亏钱嘛。
对
对，那将心比心，如果是我也许也是那样。
是，
对，那但是但是过了这段时间，我也有听到很多的理财顾问很愿意再去找他的客户，
是
请他们的客户再给我们一些机会，
是
让我们去弥补之前的损失。
嗯，
这在我听来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
是，
因为金融海啸没有人愿意发生。
我理解，
对于我们金融顾问来讲，其实都会希望帮客户下的标的或所做的资产配置当然是赚钱的啊。
对啊，正
常，我们也希望是这样。
是、
哦、那金融海啸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也来不及防，也来不及退场，它就这样发生了。
对、
哦、所以等于对客户，对于我们金融业人员来讲都是双方面的震撼。
嗯、
哦、我必须是这样说。是，但是过了海啸之后，其实我看到非常多的金融从业同仁真的又回去跟他的客户再次的解说，再次的接触，再去跟他们，希望在大家再重新再看待资产配置的时候，再给彼此一个机会，那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哦，
所以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我相信各位听众会好奇第二件事哦。 我们第二阶段，我们林斐老师其实也告诉我们，在整个金融专业的一些分类，所以他有一些心里的话想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哦，下一阶段我们再听听林斐老师哦，想要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下阶段见喽。
OK， 待会见喽。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 Ben。
我是林飞，希望各位听众还醒着。
有，至少 Ben 还醒着。是，林飞老师，刚刚我们分享的一个，就是让你在金融专业这一件事，金融领域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你觉得感动的是，那还有你刚刚提到有两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金融业这么久，面对的商品其实都是非常硬邦邦的
啊哈，
就是帮客户做资产配置。
是，
那其实一直没有去想到说啊，其实就是我们想到的是不要让客户亏钱
哦，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重点。
对，
第二个重点，有时候会不会去帮到客户，因为我讲说会不会去帮到客户是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比如说就是我们曾经帮客户做一个资产配置，让他每个月有固定的配息的收入来源。
是，
那原本这是一对退休的老师，那其实也都彼此有年纪了，
是，
所以等于说这个配息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生活费。一直以来就是很重要的生活费，但是呢，在某一天的时候，突然他们的儿子出了车祸，出了车祸，结果呢，其实真的是还蛮严重的，从此以后是需要复健，
是，
没有复健他是没有办法走路，
那
两个老人家也不太能够使上力帮他去做复健按摩，
是
这件事情，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必须请人来帮他们的儿子做按摩，让他慢慢的肌肉
是
恢复原来该有的一些自我调节的功能。
是是是，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
条路，
真的是很长久的一条路。那原本呢，我虽然说他们是有一些积蓄，但是各位要想，当这个小孩已经没有工作收入了，又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那面对是两个老人家的时候，其实这是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是，
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两位老人家想到了他的每个月的配息。
是，
那其实来说，配息对他们来讲，两个老人家的花费原本就不多，所以多多少少都还有省下一些没有花完。
是，
那自从儿子发生这件事之后，这一条收入变成去请人复健师
是
来帮他的小孩做复健。
好，
那这是一条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帮客户纯粹只是很单纯的让他们规划退休生活，没有疑虑，
是
这件事情。无意中去帮忙到了他们的儿子的医药费，
是
好。那当然，这么多年下来，也有听到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就是小孩有慢慢的在康复当中。
哦，太好了，太好了。
对，这真的是我们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商品可以带给客户的另外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意外来的收获。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做整个商品规划的时候，尤其谈到保险，这是我花了在这20几年的职涯生活中的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保险这一块领域里面。
是，
那最让我感动的往往都是在理赔的时候，但那也都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真的、
那所以马云也有讲，唯一当客户在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给他拿出来100-200万，然后你不用再可以还给他的，也就是只有保险。
保险，是的。
但是保险不保无买之人，
啊、
不赔无保之人，对吗？
真的。
好，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不同的商品给我不同的一个心灵的感动。
是。
那你说基金啦、股票啦，这也都有。那只是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些资产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很紧张，
真的
我们会怕客户亏欠。
嗯，
好，但是他可不可以像这些事情后续我们帮客户服务之后，嗯嗯，后续带给客户另外一方面他没有想过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却无形中保障了他，
是，
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刚刚觉得这个例子哦，反而会凸显他儿子可能自己的风险规划没有规划好，
也有可能，
所以就会变成啊，让两个，当然两个老人家就会愿意这自己的孩子嘛，
对啊，
一定要多加照顾。可是如果儿子自己本身风险规划有做好配置，
嗯，
老实说也许比较不会到那么的捉襟见肘，
这是实话。
对，
对，
我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哦，透过金融专业的能力哦，其实可以给他的客户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一个也许未来生活的一个前景，一比较好的一件事，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心的。但是其实我倒是很想回来问一下林飞老师哦，刚刚有提到走到这一行其实是因为不小心考上商科，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您会认识的场合其实是在一个类似职涯规划的这样的场所，而不是指那个植牙齿的那个植牙哦，
植几颗？
是属于那种在生涯规划这一方面。哎，林飞老师，我好奇一点哦，如果照我刚刚听到这件事，依你，请植牙这一件事情是也是您的会平常会分享的领域之一吗？
对，其实，在植牙规划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哦。植牙规划，
因为讲我自己来说好了，为什么会踏入商科，
嗯，
真的也是万般不得已，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嗯，
对，那时候年轻嘛，
是，
对，误入歧途嘛，我也不能这样讲，
就依照分数就选择了嘛。
对，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过程来讲有一定的辛苦，但是因为时空背景不同，
是是是，
来到现在好，当有更多的选项出来，其实我发现现在的朋友们或是同学们，真的都是非常的 smart，
是，
好，那等于是说他们很清楚的，或是有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他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
是
就知道自己未来想往哪方面走，
uh-huh.
但是在我们的教育方式里面，
嗯，
通常会目前会这样子去思考的，也许又比较有限一点，我不能说全部都没有，
哦，
因为有时候父母的意见非常重要。
对，
好，那所以我那时候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
哦，
啊，我又不小心暴露了年龄，
哎，这不是去年的事情吗？这不是去年的事吗？
对，为什么会那时候出去？那放下了很好的一个外商银行的工作，
嗯，
就直接离开。因为我在30岁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我想再去进修
啊，
对，我想再去进修。那在我不得不否认说是在我整个工作环境里面去影响我做这件事情，
是，
好，所以等于是说在我的同事里面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个人出国去念书了，哎，怎么两年后他又回来了，哎，
哦，
好快，
是，
哦，你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觉得同才给自己的一些很好的示范，或是说压力也好，
啊，嗯，
我觉得是无形中是会提升自己的，
啊，
所以等于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职涯生活的啊，走出江湖，走在江湖，虽然我们还不到30年哈，还是要重申一下，对，有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对，
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是，
然后呢一毕业来到了公司里面其实不太能够适应刚从学校学生转换成工作的工作人的一个心态，
啊，是是是，
哦，所以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建议，就是说
真的要给我们的学子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一个建议，真的，哦，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是是是，
薪水方面当然现在 22K 我们希望是有机会再提升，但这需要很多大环境的努力，那对于在毕业中就是说在目前就学的 过程里面，好，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国外我有一个所谓的 gap year。所谓 gap year 就是说，从高中跳大学的时候，他们中间会休息一年。
是。
那为了准备那一年，他们要去哪一个国家去冒险、去旅行？他们其实是从国小小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慢慢去摸索自己哦，未来可能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这是存钱存很久的一个阶段哦，
是，
并不是说家里给予 support
帮自己存旅费，
对，帮自己存旅费。也许你从小学哦，你开始好帮妈妈扫地，妈妈会给多少零用钱，这样子存起来的。好，所以等于说到了那一年 gap year 跨越大学这个阶段，他们就会自己去寻找，也许还想不到的时候，他比如说去印度流浪一年，
是，
好，那当然这是跟我们的国情会有一些不一样，
是，
好，那但是呢，以前的职训教育我觉得也很好，德国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学历一开始并不是最重要的，
是，
但他们的 mentor 的制度，就是说师父会带着学生，比如说修钟表。
对
哦，这是很重要的一门技术，
也
一技在身，
是
好、哦、你就不怕会没饭吃，
真的，
好、
哦、
这是实话。所以等于是说，也许当年的我是因为考上了，然后就傻傻的去念了金融，然后这样不小心就走了二十几年。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是现在回头来看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好、那所以等于是说，对于新鲜人来讲，我会给的建议就是说，当你们踏入社会，因为现在也刚好是毕业季了，
是，
我给各位建议是三 C， 各位要学的要听的是三 C。 所谓三 C 是什么？第一个 communication 沟通、
沟通，
好、怎么沟通，
是，
这个很重要，在工作职场上跟上跟下跟平行的沟通，这都很重要。第二个 compromise 妥协，妥协为什么要妥协？因为在学生也许没有这么多的外来的环境去刺激你，去挑战你、
去挑战
你的想法，
对，
挑战你的做法，挑战你的工作态度，
是，
这都在学校也许就是
碰不到，
比较碰不到，除非去打工嘛，
是、
所以等于是说正式进入职场的时候，我觉得 compromise 大家要去跟这个环境做很大的一个妥协、但不是负面的、就是说你必须去学习
调整自己
的脚步。也许在真的是在工作岗位上，我们的态度是需要谦虚，
是需要建
立的。讲句很好笑的话，就是谦卑谦卑再谦卑，但不是卑微，这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必须要学一些东西嘛，
是、
职场文化就是这样。那第三个就是 cooperate， 你必须要跟你的部门要有合作的一个概念，
是、
因为我们不可能很独立的去完成一件事情，
真的，
现在最强调是 teamwork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等于是说在 teamwork 的时候，其实各位也许就是要稍微放下身段，比如说这个老板请我们做，然后说不要不要，那个是路霸的工作，我没有那个，我不负责、这样子听起来就会很不舒服，
对，
好吧，
真的不舒服
对对，所以等于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当从学生身份转入职场的时候、我给各位这三个重要的建议，
三 C、
Compromise，Communication、来重讲一次，好，那您就跟着念
Communication
沟通
Compromise
妥协，再来 Cooperate
合作、
这是在美，我相信在职场上对一个企业文化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
说真的哦，刚刚这三 C 这三件事哦，不要说是学子、到了连出社会，就算是走跳江湖很久，其实都还是要针对这些事情做一些调整，做一些适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说，我觉得这倒是可以放在各个阶段都适用的一件事、非常直接而贴切哦。现在我、像我们刚刚在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林飞老师告诉我们，透过他的金融专业，其实他真的可以帮助到人， 只是有没有做好有效的配置，哦，这个都是一个他们在这个专业需要注意的。那么回到了一个职涯规划这样的一个领域的过程，哦，诶，当时不小心不小心考上了商科，哎，在当时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哦。考上商科之后，他可以做到就是走到现在不容易，这中间三期绝对有它的功能，沟通、妥协、合作。我想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林飞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好，
谢谢，
那么我们哦，请锁定每星期晚上9点1766路透社。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